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食品的色素标签。好，那么这个看到新闻媒体报道说，德州现在刚刚通过立法，要求在食品跟饮料当中常见的44种的这个色素以及添加剂必须在那个食品包装上加注警告标签啊。那个这个事情是22号的时候德州州长签署，所以在德州已经成为法律了，但也不是单单为这个44种的这个色素来立个法，这主要是一系列的健康法案当中有这一项，因为德州就是现在为了儿童的慢性病还有儿童的健康等等啊，有一系列的法案刚刚通过了哈。那么但是当中对大家这个比较紧张的就是食品色素添加的这个法案啊。这个其实有时候你看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法案值得讲一讲哈。就说这个食品业者听到这个法案通过了，哇，很紧张哈，媒体都有在报道。我特别去翻了一下这个主流媒体的报道啊，才发现说哦，这个食品业者的反弹是很大的。可是对一般平等老百姓来讲，就觉得这个里面色素跟添加剂在包装上加注警告标签，这很重要吗？有那么严重吗？啊！但是食品业者可能想的跟一般民众不一样，因为可能尤其是对针对儿童健康的法案所衍生出来的这个事情哈，可能第一个啊，这个因为食品业者不是单单只为德州服务哈，那是不可能说哎什么东西只在德州卖，不会啊，所以也这个食品业者也会担心说这个法案可能会慢慢的衍生成全美国的法律哈，因为有人起跑了哈，有人领跑，那么其他的各州可能会跟进，就说在包装上加注警告标签，说哎，我这里面有多少色素，有多少的添加剂啊。那么另外一个想法可能是说，业者可能也怕说啊，这个本来没事的哈，你现在加注了这个警告标签，那么消费者可能就会比较有些迟疑，说哎，这个东西有色素，因为其实色素跟添加剂在美国是这样，法规是很严格的，所以说这个一般民众如果不了解的话，他可能不知道色素的规定或怎么样，听到色素就觉得啊，那不要买色素有添加剂的东西，那么可能就会让销售量大幅度的下滑。所以其实这个食品业者最担心的是对整个的市场带来冲击哈。不过那你说这个放在德州为什么通过这一系列法案当中的有这一条啊，主要还是刚前面讲要对抗儿童健康问题，对抗慢性疾病啊，就是这个小罗伯甘乃迪哈，咱们现在卫生部长提倡的让美国再次健康 ,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 哈，这个倡议啊，这个听起来应该是好事啊，但是其实就像前面讲，食品业者强力反对理由就是说啊，你就让我们食品公司处于劣势啊，尤其是啊，这个刚讲是这个其他各州可能也会跟进，但在跟进之前呢，那么企业总部在德州的食品公司，他就得独树一格的在其他州的产品当中，他的产品就一定得标注食品色素跟添加剂。那么对于其他州还没有强制执行的，那么这些食品业者可能认为啊，那我就处于劣势啊，但这都是一些担心的哈。但可能我们也不是做这一行的食品的行销这一行，不知道说那对这个整体的食品销售会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嘛。那么食品业者强力反对理由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你放标签上去呢，对于这个整个的食品业者，这个你说警告标签作用不大，因为东西都做了哈，然后也遵照法规也不过就是放个标签，但是就可能引起很多连锁反应啊。那么影响所及，只要在德州有这个总公司的食品公司，可能哦，算一算，媒体算一算，大概上万件的食品跟饮料包装上面全部都要重新添加标签啊，或者是 要么你不想贴了标签，那就调整你的产品配方来避免警告标签啊，就是说你不想贴标签也可以，那你就这个调整配方吧。那个这个事情就是我是觉得哈，如果真的没影响的话，那食品标签贴就贴嘛，大家也无所谓。但就是其实大家还是很在意啊，就是说虽然说这个食品添加剂、食品色素在美国的食品供应当中很常见，尤其是说讲到糖果、讲到饮料啊，里面有色素啊，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啊。但是是不是长久以来大家也就是看看啊，你不说破，看破不说破，那我还照买、照喝、照吃。但是一旦你写了，哎，那真的对消费者心理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食品公司就必须要赶快的调整策略，调整策略面对，对食品公司来讲，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监管啊，过度监管啊。但是呢，这是不是有必要？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觉得怎么样？我个人会觉得说，那总归是好事嘛。时代一直在进步，那么大家也需要常常被提醒说，我到底买了什么、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哈？因为很多人，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啊，大家都比较不会去转到这个食品标签这一栏，好好的看一下你买的食物，比如说调味料里面有多少食品标签。啊，食品当中有多少添加剂你知道吗？有多少化学品你知道吗？可能本来不都不知道哈，但是一旦大拉拉写在那边，你可能心里就会觉得，哎，这个比如说啊，这个有什么什么钠有加了多少，饱和脂肪酸有多少，添加糖分有多少，你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哎，本来要买的就默默的放回货架上了哈，都会有这种考量哈。那这个事情你说是不是这种掩耳盗铃呢？这个坦白讲就是哈。那你说如果大家早就都知道有食品添加剂了啊，早就知道有人工色素了哈，那么那你再怎么标记大家也都知道啊，该买还是会买啊，不会说因为我过去难道是因为我不知道有色素存在吗？没有，只不过是没被提醒啊。但是食品业者的说法就不一样，食品业者现在来反对这个德州通过了这个食品标签的这个条款，他们理由是说他们认为会所谓的 misleading 哈，用的词就是 misleading 误导哈，误导什么样的误导呢哈？食品业者说这个美国的食品供应当中使用的成分都是安全的，而且已经按照客观的科学跟风险评估过程进行了严格的研究啊。那么他们认为现在德州要这个标签要求使用不准确的警告语言会给品牌带来法律风险，同时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跟这个整个食品公司的成本增加。这觉得奇怪的，你哪儿听哪儿怪哈。这个为什么你就会觉得说那这个警告标语会不准确呢？这个你就好好准确写不就好了吗？这过去说大家是真的不知道吗？也没有啊，只不过字太小了，你标示可能也没标清楚。那消费者有知的权利啊，应该这样讲哈。那你现在说哦，我要求你大拉拉的标出来，最好大字标出来，最好醒目的标签标出来，那你就担心说啊，那我都写那么大给你看，那你可能就不买了。那既然这样，那你干嘛放进去呢？那食品添加剂跟人工色素，既然你会认为民众会有疑虑，因为这个认为会有健康疑虑，那你干嘛还添加进食品里面呢？这不是自打嘴巴吗？所以有些时候这些人说法看起来啊，讲很大声啊，你会误导，会导致我们成本增加，会导致这个民众啊，是不是把民众都当笨蛋啊？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哈。所以这个事情就对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理解的，不能理解的。甚至现在有些食品公司，在德州食品公司还出面讲说，我们既然面对你德州这样严格的食品添加剂跟人工色素的标签条款，那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还要在德州销售我们的产品。这个什么话啊，这什么话，我在觉得这个啼笑皆非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在时代走到21世纪啊，都走到这个时候了，走了四分之一了。这个自动驾驶计程车都在路上跑了哈。那么随着奥运在洛杉矶要即将到来，2028年哈，现在空中的计程车啊也即将开始到 都是一种过去你认为是科幻电影里面的景象啊，包括人工智能，包括 AI 都是这样。在这种时代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你的人工色素跟添加剂还要遮遮掩掩的，还认为民众应该是这个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的色素添加剂在食品里面，我一旦讲了大家不买了，这个说法无法取信于人啊，取信于人，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很奇怪。所以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条款应该是好条款，好条款。那么现在我看了一下哈，现在有几个公司，像 Tyson Food 啊，泰森食品，跟 Kraft Heinz 啊，就是做什么什么那个谷类，就是燕麦片或者之类的，这个公司哈，这几个公司的大公司都已经宣布打算从产品当中去除人工色素了。听到这句话，这是主流媒体其中一则新闻的最后一段结论，说啊，有大公司准备从产品当中去除人工色素。我都觉得，那你早干嘛去了？一定要人家强迫你把人工色素跟添加剂标示出来，你才决定我不用人工色素了？那早些你是把大家健康当开玩笑吗？这觉得无言以对。好，以上就今天落成新视野，我是张一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